所以我们今天呢请到了爱情工作室的导师 Cindy 来谈谈，因为他的立场，我代表那个一个人生活的，他代表那个喜欢两个人生活的所以我们两个人各自有不同的看法。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说你看一个人的生活，如果我回到家，我很可能呢会跟我的灯讲话，我可以跟我的墙壁讲话，我可以跟我的床铺讲话，我可以跟我的花草讲话，搞不好一个人生活，我会特别重视一种生活情趣，对吧？
对
啊，那你觉得两个人生活在这上面有什么好处呢？
哦，好处很多，因为有人可以回应你讲的东西。
哎，可是这个不一定啊，你看有些夫妻结婚了很久，
对，
马路上你看到的吃饭的时间谁也不理谁，
就只是管着吃饭，
对不对？
对，
然后一句话也不说，
没错，
对不对？那你跟墙壁讲话还有回音哎。
对对对对，你说的没错，可是这就是需要经营的地方，所以就很多人说恋爱容易婚姻很难，这就是很多年的经验累积下来，就是你要了解这个人，彻彻底底了解这个人，你是有信任，你要有责任，你要有承担去维持这段关系。所以最近我写了一本书，就是访问了19位就是婚姻超过3年10年50年的夫妻。
你刚刚讲三年的时候，我心想，哇，
什么啦，三年而已嘛，
三年就值得访问了吗？
有三有十。因为为什么我访问他，是因为那个老公是就是不瞎眼的，他看不到，对，所以这非常的特别，这特殊状况。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是哇50年对婚姻的，所以我从这本书里面想要说的就是是怎么维持一段婚姻，是有可能的吗？当然是有可能，当然。所以从这本书里面呢就可以说到是如何维持，而且不是从我自己的观点哦，因为快要结婚了，因为还没结婚，但是从这些走过这条路的人的看法，他们可以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所以与其自己经历，你自己把这本书看完，你就可以学到其实婚姻里面可以为你带来怎样的欢乐，怎样的悲哀，你可以自己做这个选择，你要不要结婚。
而且现在全球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就是把家的定义扩大，
对，
就是我们想到家就是男女之间结婚然后建立一个家，但是现在国外呢有一些很特别的，就说例如说我们两个
一群朋友，
一群朋友很要好的朋友，我们可能价值观同不同没关系，可是我们真的关心对方，
对方，
然后我们就自己租了一栋公寓，或者是自己一起建造一个房子，然后我们大家住在里面，你生病了我照顾你，我生病了你照顾我，就是把家定义这样子。然后呢我们想要自己独处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你回到家你累了，
你不想跟人家讲话，
可是你不行啊，因为说不定老婆等了一整天就等现在跟你说话，
就对，没错，就一整天都没讲话就在等你回来，
对、啊、等你回来讲话，你回到家还不讲话，
还不讲话，
那就生气了， 对不对？
对对对对，所以通常呢就是我都建议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劝你的老婆出去做一点事，不然你回到家你会很惨，就是要听他讲话因为真的因为他有那个 quota 要用完啊，然后所以他一整天都没有在跟任何人讲话，可能跟孩子跟女佣啦，可能去超市买点东西或什么，他的 quota 还没用完，那到晚上呢他才开始开机，可是那时候你已经真的要关机了。
我这边有一个资料哈，他说更多独居者是属于月入1万元以上的高薪群体，这个人数呢比5年前增加了超过2倍。你看，这是2007到2008的一个调查报告，那个时候是 5.6%， 也就是万元以上独居的，现增加到了 13.1。
哇，好多哦，
是不是很多啊？
对啊，
所以这个独居现象就有很多，
是越来越多。
还有很多年轻人独居是因为例如说我独居现象是家里人可以享有津贴，有些国家
结婚是划不来的，因为你要缴税，反而一个人还比较好，就是两个人同居的税还比一家人来的少，
对，
那他们就不结婚了，对。
那你怎么样在你这个爱情工作室里面鼓励大家还是要结婚，因为这个潮流这么强劲。
其实大多数来找我的人都是已经很清楚知道是要找生活的伴侣， 这是他们很清楚、嗯、就是
年纪很大嘛，因为上次我去我看到好多都二十几岁而已。
对对对对，就是不会很大，就是可能26到40岁之间。
可是这些人他们应该看起来是很有交际应酬能力，为什么还要去爱情工作室找另外一半？
因为有时候他们就是工作太忙，或者是工作环境是全男生或全女生，或是你知道啦，好像如果你是护士或老师或者是工程师，那你都是同性的同事，或者是其他你接触的人都已经是结婚，异性的都是结婚的，
是，
那就是他们想要去这种活动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就是扩大生活社交圈子。那有时候就是可能工程师好了，那可能比较会善于跟电脑讲话，透过一个女生讲话，那对，这就是我的工作，就是教他们说，诶，如果你遇到这种状况，你需要怎么做？如果你喜欢一个女生，你怎么知道她是喜欢你还是对你没有兴趣？那你怎么知道说你可以就是下一步了？那你怎么去考量说，诶，这是不是适合你的？因为在你没有寻找你自己之前去寻找别人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一个状况。
嗯，
对，你不只害自己，还害了别人。所以呢，就是教导他们说，诶，你自己要的是什么，才开始出去找。
你的意思是告诉我说，一，现在大家没有时间去交朋友，
是
可以参加你的爱情工作室的活动。
对。
第二是，现在人虽然好像很大方，比以前很敢讲话，
对，
反而交际，就说男女谈感情的手腕，或者是方法，退步了。
退步了，而且就是因为因为像手机嘛，网际网络都很科技非常发达，所以很多事情以前你还会迷路还会问路嘛，对不对？现在你就不用啦，什么都 Google 啊，什么都自己找啊，对不对？所以就变成说人都不爱讲话了。
超独居时代来了嘛，我都不用问路，我只要 Google 我就知道我要去哪
里。对，而且都不会错，问人还会错。
对，而且呢，那个餐厅我还可以上 Google 说，哎，哪间餐厅好？
好，对。
他们还留下评语嘛？
对，所以都看评语。
对对，好像有一次我去日本呢，我们讲要找说什么东西好吃，我就 Google， 然后就叫了计程车就去吃了。
对，
而且就真的好吃啊，我都不用找任何人来问。
对，好在的地方是，如果你根本没办法问人的时候，这是很好的。可是如果你在新加坡，那你可以问人的话，那你看了这些评语啦、评论这些，你就不会去问人啦。
那最后我想问你一下，
对对，
这个爱情工作室办的活动啊，你知道以前古时候男女交往嘛，那看到一个男生就故意掉了一个手帕在那边，对不对？让那个男的可以还他手帕，对，
对，
或者是扇子啊，
对，
手帕、啊，
趁机让他有机会认识。
反正以前就很喜欢掉东西就对了啦，哈。那你们那个活动里在做些什么？
没有掉东西哦。当然就是上次你参加我的活动是那个日本金酒的嘛，对，
我还是要再讲清楚一点，我是去演讲，
对，演讲，对，分享的时候，对对对，就梅香姐上次就是有在我那个活动分享，就是非常的好，对，就是有关穿着那时候，
他有演讲，还有呢。
当然就是你会轮桌去认识每个异性的、就是你如果那天有20个人，你就会认识到20个不一样的人，对，轮桌去认识。然后当然里面还掺杂了一些活动，好像日本金酒嘛，上次上个礼拜我做了一个
酒，
对对对，
品酒啦，
品酒啦，
就是、享受怎么样的？哎，其实这个可能就是说，来看看我们两个的兴趣是不是相同的，
对，
而且创造一种话题，
对吗？是，然后
要不然去到那边没有
东西，没有话讲，对。那上个礼拜我也做了一个就是演绎的课程，就是、
哦、
对，就是让你说，哎，你可以就是表演临场表现这样子，临场表演，
天哪，
对，就最后大家都笑翻了。
像我们音响工程师俊斌可以去，他表演那个怎么样接电，嚓嚓就有声音了。
通常我们玩的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人讲这句话，然后谁接你的下一句，所以就是默契培养啦、啊，什么就是让你更加的敞开，总比就是坐在一个咖啡厅，然后你看着我，看着你很尴尬的状况。所以我想要做的就是比较让单身比较敞开的一些活动。对，
当然我们在中国看到很多这种叫做很多节目里面都有爱情导师。
哎，
目前在中国最有名的爱情导师是
涂磊
嘛？
对，
你也知道他，
我知道，我都在看
他
节目。他
是你的偶像啊！
哦，我超喜欢他的，因为他讲话够直。
对，
我喜欢
他，很有内容，而且他观察人的能力很强，
很棒哎、欸！哈、
好，下次有机会，希望可以访问他。谢谢 Cindy， 你今天到节目当中来，
哎，不客气。